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门徒课程是第九期，总题是日复一日荣主发光，意思是说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荣耀神，要有天上的光照在我们四周围需要光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两个主题经节提到智慧人必发光，而且是神的儿女也会像明光照耀，照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即使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种身世，我们有各有不同的岗位，可是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任务，神要我们在世上为他发光，荣耀他，而且要吸引人，可以使人归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敬畏神的人，智慧人都具备的，就是好像就是本质上就具备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果效。那我们一直从圣经里面的这些历史上的人物来学习，帮助我们更意识到我们的岗位，我们的使命，意识到说我们该如何跟那些过去一样处在黑暗的世代，一样处在磨难的世代里面，他们怎么为主来发光。那我们也在学习我们今天如何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世代里面一样的可以为主发光。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物，我们提到尼西米。上次我提到在圣经的历史书里面呢，后面的三卷呢是用人的名字来命名，通常历史书就是像撒母耳记上下，那个是在指到他是这个士师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王就是几个王哈。那来到历代志、列王记这些的话，就是一个历史书，很明显历史书。可是来到后面三卷的时候呢，却是提到用三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历史的时代背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国家里面的岗位，或者在家庭里面的岗位。那么这三个人呢，就特别有一道光让我们看到，让我们也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在哪个岗位，我们应该如何来为主发光。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以斯帖，那是一个亚哈随鲁王的时代的一个王后，那我们主要是谈到他的养父莫迪改，这么一个被俘虏到异国，帮他的这个叔叔呢抚养遗孤之后，他一样在那个岗位上面来为他自己的同族的人尽上一份心力，使得以色列免得被灭种、被斩根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我们往回推，就是尼西米。以斯帖的之前呢，这个尼西米呢，基本上呢，在以斯帖跟尼西米跟以斯拉这个当中呢，其中呢，大概就在100世纪以内，就是一世纪以内100年里面哈，大概是100年左右的事情。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以斯帖莫迪改是在异国发生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谈到，当神预备着以色列70年后要回归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了哈，神的慈、神爱所的预备哈，一方面的管教的话也是出于爱，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为了让他们承受以后的神要给他们的应许，所以把他们的病治好了。他说70年后他们就要回去了。结果就在波斯王朝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古列王就是这样了，看到先知所写的书提到他真的是敬畏这一位天上唯一的神，他就按着先知书所写的，他可是一个异邦人哦，他不是犹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波斯王朝的这个古列王呢，就让以色列人就鼓励他们回乡。他们那个时候是蛮开明的，就是对他们的文化，对于他们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体制呢，他是尊重他们的，只要他们能够服在他的统治之下，所以有些人就回去了。 那么回去之后呢，第一批人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重建他们的圣殿。已经荒芜很久了，荒废很久了，没有人在里面敬拜，因为他们觉得神离开他们了。那么这个时候既然能够回乡，他们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重建圣殿，因为没有神就没有希伯来人，就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一向就是在神领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下面所产生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因为这样呢，就编织了他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这个救恩的历史。那么回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建圣殿。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叫做以斯拉的，因为他是一个圣职人员，就被派回去，被差遣回去来执行这个圣殿里面的圣职，包括从神的话开始来建立重建。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尼希米，就是另外一个大概在同样的这个一百年内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里面呢，那个尼希米呢，那尼希米呢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他的上一辈呢是被掳的。那么他本身是对于他的家乡是不熟的，可能都是要从父母亲听到这些过去的自己的这个国家背景或者是宗族背景哈。那么他呢在异国，在这个王朝里面呢，倒是有一个很好很稳定很高贵的工作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亚达薛西王的这样的一个朝代中刚才我讲的这个以斯拉跟这个这个尼希米都是一样以斯帖还早期，就是父辈的那个亚哈随鲁王的时代，那现在就是后辈了后辈的王。那么尼希米呢，他是身为朝廷里面这个亚达薛西王的酒政，是在摆酒的。好，这个酒政呢，王的酒政呢，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位，一个专业。这样的人呢，他是要被王所信任的，就他没有对王没有任何的要害他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他是愿意为王牺牲的。什么意思呢？当你在你成为王的酒政的时候，每一次王要喝的时候，你都要帮他先尝过，因为怕被毒害，所以如果万一有下毒的话，这个酒政就会先中毒。所以这个人一方面是要被王所尊重的，二方面呢，他是要有一个愿意为王牺牲的这样的一个心。这个尼希米这个犹太人，他有了这份工作，我想很多人可能很羡慕他，很专业，而且呢又是在王的身边，是被王所信任的。等一下我们再来提一下王怎么来看尼希米。那么我们提到他有一个很算是很好，可能很被羡慕的一个工作那基本上我们用一个养尊处优来形容他的工作。可是我今天我的第一个小题里面呢，我那个优不是用优秀的优，是用忧愁的忧。为什么呢？圣经上尼希米记第一章记载到有一个尼希米的兄弟，我刚才说过了他们是有的人就回归到耶路撒冷去了，那时候他们是来来去去的就是在这个苏珊城还有耶路撒冷，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可能就是可以经过一段行程可以到的。所以他有一个兄弟呢叫做哈拿尼，那么他呢跟几个犹太人来找他来探访他，他就问他说，你们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还有在耶路撒冷的光景者，就是那些 在留下来的那些人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么这几个兄弟呢，朋友呢，就回答说呢，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本来回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他的形容是说他们遭了大难，受了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是他们带来的消息。很高兴回去自己的家园了，可是在那里呢过得并不好。为什么？因为城墙已经毁坏了，没有城墙，没有城门，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是没有被保护的一群人，贼要来，谁要来，都没有可以去围住他们，去保护他们这个城墙啊。我们到啊，下次我们再谈到为什么这个尼希米那么重视要回去重修城墙。这是尼希米听到的消息，那边的回去的犹太人呢，活得不好，很困难，常常遭难。这个时候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这里形容哈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说，我听见这话，这是尼希米自己讲的哈，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我说过刚才我讲说第一个小题哈，尼希米是一个养尊，他是一个在一个很尊荣的位置上，有个很好的工作，不用他忧虑的这样的人生的这种环境当中，可是他却处在一个忧愁忧伤的这样的负担里面。为什么他活得好好的，不愁吃不愁穿，还是跟着王在旁边伺候王的，为什么他因为这个消息让他那么的忧愁呢？忧愁到的地步呢，他哭了，而且好几天很悲哀，到一个地步呢不能吃，就进食，然后对神祷告。对于向神的祷告，有一句话我常常会放在心里面，诗篇的作者说，那悔改的人，就是痛哭忧伤痛悔的人呢，神不轻看。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让我们最确定最有把握让神来听我们祷告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悲伤，或者像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说，哀痛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按着一种好像做该做的形式上的，或者是我们已经习惯做的，或者是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的一条一条的呈上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好像我给你我的需要，你来帮我把这些需要成全了，就好像一种交换的关系，好像我把我的条目给你，然后呢有的甚至有这种心态，就当你欠我哈，神啊你应该一一的来答应我。我恐怕有人有这样的心态，然后有给有成全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没成全的时候呢心里就疑惑，或者是还会责怪。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有一种祷告你确定神一定会听，那就是神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他不会轻看。一个在神面前很诚恳敞开，而且呢在神的面前表达说，神啊，除了你以外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那种诚恳痛悔的心， 是神的，神所喜悦的。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确定一定会被垂听，神看重这样的态度。那他的祷告怎么祷告呢？我先把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把他的祷告一节一节来看过哈。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首先我们看到尼希米的那种心里面的沉痛忧愁，不是一个很清淡的同情，不是几天就忘的跟我无干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作用而已，他是一个从心里面对他的家乡的这种残破的景况，还有他的同胞们所受的难处呢，他心里面感同身受，以至于他向神呼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个经节告诉我们，尼希米虽然处在异国，但是他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的神。刚才我说过，为什么家乡他根本都不熟，为什么家乡的事对他的触动那么大呢？原来他跟自己的这种宗族的国家的这个背景呢是紧紧相系。他活着不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不是一个我现在好就好了，他知道他的根源怎么来的，他也知道我的未来是该怎么走的。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在他的信心里面，他信相信这一位全能唯一大而可畏的神。他知道他以前的祖先是怎么样被神带领从埃及然后到应许之地，到现在呢沦落到在异邦，都有神的话对他们做诠释。他相信这一位神没有改变，尼希米相信这个神，他所信的神是一位愿意赦免人的神。为什么呢？当一个人悲哀进食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处在一个悔改，一个认罪悔改的忧伤痛悔的一种态度下面。我们看到他下面怎么祷告，接下来他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祈祷什么呢？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一个有根源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优势自己的成就就是因为我得来的，一定会对过去有感恩。一个有根源的人，他不会只是自己活得好就好，他还会以过去我们的根源为耻或为荣。他为着他的父亲还有他自己还有以色列民来向神承认所犯的罪，因为他现在之所以离乡背井处在异邦，他很清楚，从自己的历史他很清楚，就是神讲明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守诫命，他们行恶，所以以至于这是神的处罚，他们都知道。他并没有因为他现在处在一个养尊处优的优越的优这样的一个位置下面呢，生活得很阔绰很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没有忘记 他们有这样的一位神，活生生的神，你听话，你就可以顺利，你就蒙福气。你如果违背神的话，你就走在一个背道的这样的方向里面的话，你就会招来磨难。他知道，所以呢，他相信他的神是一个愿意赦免的神。因为他说呢，你是向我们施慈爱的神。如果我们认为神向我们施慈爱的话，那当然会相信，只要我诚实的悔改，你就会赦免。所以他的信心里面对这一位神有一种深深的认识，说我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而且大而可畏的，是要被敬畏的神，不是随随便便我怎么信就怎么做的，不是这样的。我要很尊敬的，甚至有点惧怕的来到神面前，或者是走神的路。我恐怕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常常感恩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很能够领受神对我们的大爱，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这一位神，爱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不能是非不明，不按真理去行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尼西米心里面对于这一位他所信奉的神认识得很清楚，他是赦免的神，而且他说他是守约的神。到底神跟他们立什么约？他很清楚，你跟我们的祖先立了约。他讲到说，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着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什么约呢？就是神跟摩西，首先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再来跟摩西立的约，后来跟大卫立约。尼西米都知道，所以因为他有这种根源的认识，也有根源的连结，使他对于这个本来是自己的家乡的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难处呢，使他心里面不好受，以至于他去进食，去祷告。他也清楚，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把我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你也答应了，你告诉你借着摩西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归向你，遵行你的话，你的诫命的话，那你要把我们再一次从天涯海角把我们怎么样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也就是神所给的这个应许的这个迦南地。这些都是尼西米心里面很清楚的，如果我们愿意遵从你的话，到了你的时间，你就会让我们回来。表示这个尼西米呢，虽然他处在异国，他心里面对于神所承诺的是深深的相信的，他对于神所承诺的他是引以为荣的，因为那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现在呢，在这里尼西米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你的赎民，我们是你的大能，是你的爱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所以呢，你是我们的神。他跟神很亲，他不但认识到为什么他今天处在异国，为什么自己的国人在这种磨难里面，为什么他们今天那么惨，他都知道，但是他也确信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属民，等于说呢，你是对我们负责任的。祷告的后面第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 意思是说我们都在祷告，不是只有尼西米，还有很多人一起在祷告，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后面他加上一句说，我就是那一位作王久正的。为什么他提到要在王的面前蒙恩呢？当他向神有这样的祷告，他相信他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相信他的神是赦免他们的神，相信这一位他所信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且是他们所归属的，他们是属于神的，神也是他们的神的时候，那么他就有一个确定，他的祷告会被垂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他的神是活的神。一方面他的神听忧伤痛悔的人的祷告，那种诚实敞开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如果你要体验什么是被应允的祷告，那我们如果常常有这种忧伤痛悔的心，看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看到我们是不配的，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的话，还有一件事情，当我们所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项目呢，是也是神心里面所要我们，所爱我们去祷告的。后来我等一下会讲到说忧神所忧哈，就是你如何体验祷告被应允呢？首先你对神的这种信心，对神的这种谦卑的这样的一种态度，还有我们祷告的事情是神自己都很希望能够实现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祷告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必定会被垂听。这个是尼西米对他心里面的这种忧愁重担的处理的一个方法，他就是倾诉给神，他向着神掏心掏肺的讲他心里面的这个重担，而且他心里面也有一个计划。最后他说，你就让我，求你让我在王的面前蒙恩，等于说呢，他已经有一个他的想法，好像从这个祷告中他就有一个领受，有一个负担，或有一个使命感。那么这个使命感呢，需要王能够容许他。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合神的心意，同时神会把他的想法，把他的做法也一样的跟我们有默契的来传递给我们。我相信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已经心里面有个底，至少他领受到说，我有负担，我该起来负一些责任。接下来我们看到尼西米的第二章，这个时候呢，或许因为他进食，或许他有几天请假，我不知道哈，这里没有讲哈。那他当他再回来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国王意识到，这个王说，平常你很少有这样的一种愁容哈，那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呢？有没有病呢？为什么有愁容呢？这个时候尼西米心里是惧怕的，因为他是跟神求恩了哈，但是呢他不晓得这个事情讲出来到底对王的感受是如何。我这里我解释一下，刚才所提到的他的就是家乡人回来报告这个不好的消息，是提到城墙哈。这个波斯王容许 以色列人回去修圣殿，因为是尊重他们的这种宗教精神，尊重当地的人民的他们的文化。可是这个城墙就不一样了，城墙是一个防卫，一个保护，就像我们的中国的长城，为什么有长城呢？就是防卫敌人，然后呢可以围起来，好让我们可以抵挡敌人的这样的啊一种设施。所以我在想，尼希米要提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要重建圣殿，这个没有话讲，这个早就在前面的啊这个古列王这个居鲁士都已经啊都已经做了。好，这个我相信呢，到这个时候的亚达薛西王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是呢，问题是谈到要重建城墙的时候，这可是跟战事，可能跟啊这种政治还有一点点牵连。这个时候的尼希米呢，心里面可能就是一种患得患失了哈。他就说我很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呢，虽然在王的面前跟王的关系很近，是王所啊他所信任的。一方面呢好像跟王也无所不谈，连他的愁容王都看出来，表示他们很亲近的哈。那但是呢，当他需要跟王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当然他跟神求了，可是呢还是有人的正常的这个害怕。于是他就讲了，他说呢，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我的列祖坟墓，我刚才一直提到，尼希米是一个不忘记他的根源的人，他的列祖的坟墓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他心里面却牵系着他自己的以前的这个，不管是国家或宗族或整个的民族的这个根源。他说我祖宗的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而且呢城门被火焚烧，为什么呢？一定是有敌人嘛，就破坏了，整个都破坏了。好，那我怎么能快乐呢？我当然有愁容。这个时候王就马上问了一个问题，那你要什么呢？你要做什么呢？哇，这个时候尼希米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心里面马上就怎么样，默祷天上的神。什么意思？可能一方面在感谢，一方面他知道说这个是神给我的机会，我不是跟他祷告说让我在神在王的面前蒙恩吗？现在机会来了。有时候我们在机会里面呢，我们还没有那种勇气或智慧来把握机会，可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这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信得过，我们是属于我们神的子民儿女的话，那当我们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意向感，就是一种任务感。他就很勇敢的在王的面前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请我们注意哈，这些在异邦曾经被俘虏的个背景的这些犹太人，我们看到当他们在这种政权下面权柄下面，他们表现的是什么？是一种很谦恭守法的一种精神，他们并没有苦读，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但以理也是一样，就是蒙这些上面的长官的这个眷爱。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很温和的，很谦卑的，不是那种很刚烈要抵抗的那种态度。虽然王对他那么的亲，连他有忧愁都看出来了， 还问他要什么，他还是很谦卑的说，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那要你的恩宠，那要你的恩赐，如果你喜欢的话，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要回去重建城墙，他跟王求这件事情，而且是一个很谦卑的恳求。圣经上说，王后坐在这个王的旁边，意思是说呢，旁边还有王后，就好像一家人在商量什么一样。王就问他说呢，那你要去多久呢？你说你还要再回来哦，几时回来？然后这个尼希米也定了日期，然后王就喜欢的差遣他去了。所以我刚才说，尼希米并不是没有计划，当他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让我在王的面前蒙恩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感动，是有计划的。但是尼希米呢，让我们看到他是尊神为大的，神怎么开门我就怎么走，我不是自己去开一条路。而且他很谦卑的在王的面前求恩，当王跟他说，好，你可以去，什么时候回来呢？他马上就可以回答说，多久我就可以回来，表示他心里是有计划的。那我们的计划呢，就是让神来成全。当我们说我们凡事仰望神，听神的时候，认定神的时候，并不代表神要我们做一个就是一个懒惰，或者是就这样子全部就赖在神身上的人。神是要我们跟他同工的。这个时候尼希米把他要回来日期都跟王讲了，不但日期，而且他还跟王说，你若喜欢，求王赐给我诏书。为什么呢？他要通过几个关，他从这个苏珊城到耶路撒冷，东边到西边，他通过几个他们的省的关哈。那么让我从这个管理王的这个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给我诏书哈。第一个我要材料，因为耶路撒冷什么都没有哈。那我要造营楼，还要造横梁，还要造城墙哈。还有我自己也要弄个房屋住一下，还要使用哈。好，材料有了，那这个诏书还有一个，他说呢，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意思是说呢，你给我诏书，然后呢就可以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呢，准我经过一关一关的过，然后到犹大。一方面这个诏书呢是要材料，一方面这个诏书是让他好像通行证一样，所以他几乎是什么都计划好了，他需要什么东西他都知道。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的一个智慧，我们不但有知识，而且我们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有他的谋略，而且有一个敏感度，这个机会到了，然后我是有条有秩序的来陈述我的需要。所以呢，他要的诏书一方面要通关，一方面是要拿到材料。所以这个时候呢，王就应允了，王也知道说他答应的时间会再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要起行啊。那么在这里我谈到尼希米的第一点是养尊处优，忧伤的忧，忧愁的忧，他并不是一个在很阔绰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好像乐不思蜀了哈，就好像我根本就现在就好了就够了。他有一种忧患意识，他有一种不满足的心里面，觉得说我不应该只有这样过我的人生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意愿跟负担，以至于他会产生对家乡耶路撒冷还有他的同胞们，他的国人们的 那种忧心，对人的一种关心。那当他先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有确据的。再来我们发现他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有很有人缘，一方面我用那个援助的缘哈，有人的援助。你知道当神为我们预备道路的时候，他不是用一个很奇幻式的方式让我们好像成为一个超人一样，他是借着四周围的环境，借着四周我们跟人的关系来帮我们开道路。那我就要问一句话，我们平常跟人的关系是不是有那种柔和、谦卑、谦恭、被信任、被了解，而且呢也会帮助人的这样的特性呢？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表达出来的，互相彼此的真实的相爱，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服侍。我相信这个尼西米跟王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当他需要的时候，他有援助，有人可以来援助他。我不认为神的儿女是应该是一个很孤僻，然后就觉得好像我是大家都不好，只有我才是最好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很谦卑的，而且希望有好的我们就同享，如果有我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要祷告。也因为有这种特性呢，我们不会四周围没有援助的，我们是有肢体的援助，我们有一个神的家的援助。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不应该脱离家里面的关系。就像尼西米一样，他跟这个王甚至王后也在场，王后没有阻扰，表示他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王就容许他，彼此有一种默契。所以呢，他天上有神，心里认识神，而且他求援有人，而且他的祷告蒙应允，是因为他忧神所忧。当我们所求的所要的是神所要的，哪会不得到神的应允呢？我们如果心里对神坦然的话，哪会祷告不蒙垂听呢？在以西结书里面第22章第30节这样告诉我们，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是以西结书说的哈。我们下一课再继续来谈到这个墙垣，重建墙垣这个重点。那么今天我们先讨论的是，先讲的是神在找一个人。他说我这个破口呢要有人堵，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本位，自各做各的事情。耶稣不是说过吗？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神在寻找一个人，你以为是找哪一种人呢？处于高位的人吗？或者是要有很大的雄厚的背景的人吗？我不认为，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们。我们这样看起来，尼西米好像很能够舍己，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处到他的位置的话，我们愿不愿意舍下我们这些很优势，就让我们觉得很安全、很平稳的一个工作，然后去做这一件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做过的事情呢？从旁边看觉得他好像很有德超哈，可是换到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的？在尼西米记的第1章第3节，尼西米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就有一个很重的负担， 如果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想呢？当你听到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破口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方面有破口，就意思是说呢，不符合真理，或者是违背真理，没有原则，有一些已经拆毁了毁坏的时候，那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觉得跟我无干呢？尼西米是一个忧神所忧的人，所以他的祷告都被神垂听，等于说他祷告的是神的心意，就在天上如同在地上，是蒙神喜悦的。我们看到这个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十二节，看到他启程回家了，回自己的家乡了不是回家，他的家在哪里他可能也不晓得，那么他就启程回去了，拿着诏书，拿着材料，通过的关回家了。到那里的时候，他这样子描述，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的所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跟我在那里。好，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哈，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要他做的事，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他没有告诉人。什么意思呢？他很清楚这是神要他做的事，这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很重要的，要寻求，要祷告，要确定，要认定，这样的话我们就无往不利，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勇往直前。他说，神使我心里却知道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情，这是他跟神之间的约定。他一回去没有马上告诉人，因为他要靠着神来带领他做这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会接着用其他的可能要到三次还要再三次来讲完尼西米，因为圣经上讲的很细节，那我们从他的生命的这个历程的细节里面呢来学习，让我们成为那一个神在寻找的那一个人，愿意堵住破口，不是我们多么的有能耐，而是我们心里面忧神所忧，我们愿意看到神的旨意成就，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一位神要用，不管是在哪一个破口是可以堵破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是那一位可以为神发光，不管在什么时候为神发光，成全神要我们在世上成全的使命。